张居正第36集。高拱人还没有进门，声音先已传了进来。正坐在紫檀椅上百无聊赖的户部尚书张守直这时站起来拱了拱手，面有愠色地说道：
元父，我唐突造访，实乃事出有因。你的管家说你很累，不想传达。我对他说，我就是在这里等到天亮，也要见到元府。
高拱干笑了笑，歉意地说：
好，手下人不懂事，多有怠慢，还望仰正兄见谅。
张守直看到高拱一脸倦容，发黑的眼圈里布满血丝，一副花白的长髯也失去了往日的光泽，心中的那股子窝火顿时消失，而换为敬仰与怜悯之情。
元父，我知道你这些时的确很累。
杨正兄，
高拱挥手打断张守直的话头，
你今夜一定要见我，是不是为了那20万两银子的事儿？
正是。
张守直点点头，困惑地说：
三班后洛尊跑来比舍，说元府让他转告明日拨20万两太仓银给李贵妃，用来制作后宫嫔妃的头面首饰，此事当真？
的确当真，
是我让洛尊急速到你府上转告。
高拱回答坚决。张守直吃惊地望着他，思忖片刻，才鼓起勇气问道：
元父，可还记得前年马森去职的事儿？
马森？
高拱一愣，顿时垂下眼睑，默不作声。却说前年的元宵节，隆庆皇帝带着后宫众位嫔妃一起在皇极门前看鳌山灯，瞅准隆庆皇帝看灯看在兴头上，坐在他身边的李贵妃趁机说道：
皇上，你看看这位嫔妃戴的头面是不是都太旧了？
隆庆皇帝扭头朝众嫔妃扫了一眼，的确没有一件头面是新款，心中也甚为过意不去，这才记起登基4年还没有打制头面首饰赏赐后宫。第二天便下旨户部拨40万两太仓银购买黄金珠宝，为后宫眷属打制一批首饰。但这件事儿遭到了当时户部尚书马森的抵制。马森上书畅言国家财政的困难，国家一年的财政收入只有200多万两银子，支出却要400多万两，仅军费和治河保漕两项开支就要300多万两，入不敷出，因拖欠军队饷银而引起兵士哗变的事也屡有发生。马森在奏书中列举种种困难，希望皇上体恤国家财政困难，收回成命。隆庆皇帝虽然不大喜欢李朝，但对于历年积存的财政赤字心里还是清楚的，他平常也注意节约，比如说嫔妃们的月份银子比起前朝来要少得多。他在南院主持内侍比武射箭，一箭中地者也只赏了2个小芝麻饼。武宗皇帝也搞过同样的一次比赛，得奖者最低是50两银子。两相比较，隆庆皇帝的小气也创造了明代皇帝之最。但这次不一样，隆庆皇帝已在鳌山灯会上向嫔妃们做了承诺，如不兑现则有失皇帝的尊严。隆庆皇帝便驳回了马森的上奏，马森实难从命，只好申请起修。隆庆皇帝准旨，高拱推荐他的同年时任南京工部尚书的张守直来北京兼任马森之职。张守直一到任，经过盘查家底，也感到实难从命，于是在征得高拱的同意下再次上书，婉转陈述户部的难处。这次隆庆皇帝做了让步，主动减去30万两，只让户部拿出10万两银子来。张守直还想上书抗旨，高拱劝住了他，说皇上既已妥协让步，总得给皇上一个面子。张守直这才遵旨办理。这笔银子从太仓划出之日，也是马森离京回籍之时。当时在京各衙门官员有200多人出城为马森送行，可见人心向背。张守直现在又重提这件旧事，弄得高拱心里很不是滋味。 他端过侍者端上的茶，压了一口，睨了张守之一眼，慢悠悠问道：
杨正兄，你是不是想做第二个马森，赢得那些清流派的一片喝彩？
张守之好像被人踹了一个窝心脚，脸腾的一下红了，急忙辩解道：
元父，你不要把在下的意思理解错了，我俩交情二十多年，难道你还没看清楚在下的为人？我是那种贪图虚名的人吗？如果我想当第二个马森，今晚上就不会来你的府上，我只会明天一早到会稽门外去递辞呈的折子。
那你替马森作甚？高拱逼问。
前世不忘，后世之师。
张守之喟然一叹，吞了一口口水，接着说道：
给李贵妃拨20万两银子，如果说不出一个正当的名目来，叫天下世人怎么看待这件事情？
下午洛尊也是问名目的事儿，现在你还是问这个，难道洛尊没告诉你？
见张守直垂头不语，高拱又接着说：
历来新皇上登基都有一笔开销，为后宫嫔妃定制头面首饰，这是朝廷大法，为官之人谁不懂这个规矩？
正因为世人都懂这个规矩，所以我才担心不要让人看出蹊跷来。
张守直平素是有名的和事佬，遇事极少与人争执，可是今晚上好像诚心要和高拱过不去，因此高拱感到别扭。放在别人，他的炮仗脾气早就发作了，但因顾忌张守直是多年朋友，且也是年过六旬的人，故一味隐忍。接着张守直的话，高拱又冷冷地问了一句：
杨正兄，你这话是何意思？
张守直体肥怕热，碰巧这几天气温骤升，客厅的雕花窗扇虽都已打开，却没有一丝风吹进来，害得他一直不停地摇着扇子，脑门子上依然热汗涔涔。这会儿他一边擦汗一边忧郁地回答：
元父，你可别忘记了，今天登基的皇上还是个10岁的孩子，哪有后宫嫔妃？
高拱心中一疙瘩，存道：
这倒是个疏忽，武宗皇帝登基时15岁，也尚未婚娶，故免了头面首饰这一项开销。当今皇上比他更小，若不找个合适的理由，就会给人留下画柄。
他抬起右手慢慢摩挲着额头，陷入了沉思。
元父。
张守直又轻轻喊了一声：
嗯。
高拱抬了抬眼皮，张守直压低声音说道：
不才虽然愚钝，但还是理解你的苦衷，你是想通过这20万两银子的头面钱去争取李贵妃的支持。
哦，高拱勉强一笑，你是这样看的。
只要这件事一成现实，京城各大衙门里头都会这样认为。如今皇上只有10岁冲龄，今年春上才开讲言，哪懂什么治国韬略，真正当家的是皇上的生母李贵妃。在下早就听说这位李贵妃是个极有主见的人。
她是很有主见，今儿皇上下的那道中旨，想必洛尊也都告诉你了。
讲了，冯宝处长司礼监，又兼着东厂，权势熏天呢。他的后台正是李贵妃，元府要争取他，原也是为了社稷苍生，朝廷纲纪。
杨征兄能看到这一点，也不枉是我的挚友。
高拱蹙起眉棱骨，叹一口气说：
哎，你看得清楚，我高拱向你讨要20万两银子给李贵妃，并不存半点私心。至于你刚才说到新皇上还是个娃娃，没有后宫眷属，这是事实，但却忽略了一点，当今皇上是个孝子，先帝的嫔妃个个都在，为他们定做头面首饰是先帝生前的未了之愿，当今皇上定做头面首饰赏赐后宫，也是登基遗嘱题中应有之意。
张守直收起洒扇，一倒手心说道：
哄皇帝创建大明基业，讲究的就是孝治天下，当今皇上定制头面首饰赏赐后宫，乃是出于孝道，
这道理讲得过去。只是高拱指望张守直说下去，张守直却打住话头，再也不吭声。高拱只得问道：指什么？张守直两手一摊，哭丧着脸说：元府，户部的家底你知道，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呀。有哭熊？高拱拉长了脸说道：一国财政都在你养正兄的掌握之中，就是扫箱子角，这区区20万两银子也还是扫得出来的。元府既如此说，在下也没有办法，实话对你说了吧，上月的太仓里还有180多万两银子，广西庆远方面的军费解付了60多万两，本来只要40多万两，是你元府做主多给了燕正茂20万两。这个月先帝宾天和新皇上登基两个大典，各项开销又花去了60多万两，还有大通潮河与白河的漕运工程，这是为了把通州仓的粮食运来京城的大事，年初就定下来的。第一期工程款就得40万两银子，这也是先帝御前钦定的，因为财政拮据，只预付了20万两。河道总督朱恒上折子催要了多次，定于这个月要再解付20万两。这道旨意也是内阁票拟上去的。我这里说的只是几个大项，还有一些小项开支，这里几万，那里几万，我就不必细说。总之，户部手上掌握的大约还有30多万两银子。如果再拨走20万两，不要说疏浚打通潮白河的工程款无处着落，就是京城大大小小上万名官吏的月俸银也找不到地方开销出来。论及财政，张守之眉心里蹙起了两大疙瘩，除了诉苦别无他话。高拱也知晓这些情况，平素他对财政收支也极为关注，能省的就省。如今年紫禁城中元宵节的鳌山灯，在他的提议和力争下就只花了5万两银子，较之往年的15万两利银一下子就省了10万。但这次却不同，为了争取李贵妃，这20万两银子是非花不可的。事情既然已经摊开来讲，高拱也不便硬来，只得推心置腹，以商量的口吻说道：杨正兄，你的难处我知道，但现在是大家和衷共济共度难关的时候，朝廷的财政情况一年不如一年，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，但眼下的政治局势比起财政情况更是乱得一团糟。冯宝已经取代了孟冲，还有人对我这首辅之位也是觊觎既久，如果事情真的发展到那种地步，我的首辅当不成，户部尚书恐怕也不会再是你养正兄了。高拱如此缓缓道来，张守直却听出了话中的弦外之音。他出任户部尚书2年多时间，曾有3份折子弹劾他，都因高拱从中袒护，他才有惊无险。特别是最近的一份，是广西道御史孙孝先写的，言李岩为了户部能及时解付军饷，曾向张守直行聚会。折子送上之时，正值隆庆皇帝病重期间，高拱票拟以查无实据不可妄奏8个字把此事了结。张守直因此对高拱心存感激，他何尝不知道，只要高拱这个靠山一倒，他张守直立马就要离开户部尚书宝座，卷铺盖回家了。我也知道事态严重，张守直讷讷说道，方才说了一大堆难处，并不是我张守之搪塞元府不肯办这件事，而是为了让元府把事体想得更为周详妥当，不至于让奸佞之人鸡蛋里头寻骨头，找出什么岔子来。我明天就开出20万两银票来，潮白河工程款再拖一些时候，主恒那边还望元府小以厉害，不要让他添乱。这个请你放心。高拱爽快答道，主恒那里由我来说话，其实也拖不过一个月，只要能稳住李贵妃，赶走冯宝，事情圆满结局，去哪里找不回这20万两银子，再不济
一道咨文下到梁广总督行辕，让殷正茂把20万两银子退回来就是。
这个恐怕难。
难在哪里？谁不晓得殷正茂爱钱如命，让他退回银票，无异于从猴子嘴里抠枣，行不通。高拱不以为然地笑笑说道，这个就请仰征兄放心，孙悟空本事再大，也跳不出如来佛的巴掌心。二人笑过，张守之起身告辞。高拱与张守之两人谈话时，高福来客厅两次，他本意是来催主人吃饭，但见两人谈话分外认真，便不敢从中打搅，直急的耍猴戏似的里外到处乱窜，直到张守之离开，高福这才又前脚赶后脚的走进来说道，老爷，酒菜都备好了。由于饿过了头，高拱这时反倒没了胃口，他站起来伸了个懒腰说，
都子时了还吃个啥，去给我打盆热水来，我泡个脚睡觉。
高福嘴中答应是，却是不挪脚。高拱扫了他一眼说，
还磨蹭啥，快去呀。
高福嗫嚅着回答，
老爷，你老这么饿着，身子骨吃不消啊，你少啰嗦。
高福不管主人烦不烦躁，油子续锅下去，
老爷，今晚上这顿饭是夫人亲自做的。
哦，老婆子下厨了。
是啊，夫人见你这些时操劳过甚，过着饥一餐饱一顿的日子，也是心痛的不得了，所以今夜里亲自掌厨，做了几样平日你最爱吃的小菜，暖了一壶酒，就等着你品尝。
老婆子呢？
做完菜夫人感到累，先自睡了。
高拱觉得夫人的情意难服，于是吩咐，
即使这样，就把酒菜搬到书房里来，我喝上两杯解解乏。
高福欢天喜地地下去。高拱回到书房不过片刻，便见高福提了食盒子进来，后头还跟了一个袅袅婷婷的女子。
这个是谁？
高拱指着女子问高福。高福避过一旁，朝那女子努努嘴儿。那女子大大方方走进前来，弯腰向高拱蹲了个万福，媚声说道，
老爷，奴家名叫玉娘。
玉娘？高拱觉得这个名字有些耳熟，只是记不起来在哪里听到，于是对玉娘说，
你暂且出去一下。
玉娘退了出去。高拱问高福，
这位玉娘是哪里来的？
高福答道，老爷，这位玉娘就是上次邵大侠来京时带来送给你的。
哦，
高拱这才记起那档事儿。邵大侠走后，高福把玉娘安顿在一处尼姑庵里，每日里有两个小尼姑照顾她。高福曾向主人几次提起，要他抽机会见见玉娘，高拱总是推辞。一来这些时朝廷接连发生大事，的确忙不过来，二来高拱也担心京城人多嘴杂，在这非常时期不要招来误议，事情就这么搁下了。可是万万没想到，玉娘却在家中出现了。高拱顿时恼现脸来，斥责道，
高福，你小子胆子也真大，竟敢把玉娘领到家里来。
高福急忙申辩，
老爷可不要错怪小人了，这件事儿是夫人的主意。
夫人？高拱一愣，
我那老婆子她如何知道？
是小人告诉她的。高福于是讲出事情经过。昨日高拱离家后，夫人把高福找来说道，
我看老爷这些时不但忙得脚不沾地，眉心上攒着的那两个疙瘩也总不见消除，天晓得他有多少烦心事。
你跟了他多年，主人并不把你当奴才看，而是情同父子，
你总不成眼看老爷活得如此艰难而不帮着他找些子快乐。